江湖就是家族以外叫做江湖，那是铁打的士族，流水的皇帝，甚至是流水的朝代。
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在金庸的世界里面，侠客和国家或者和朝廷会有着更复杂的关系。
不管是世家或者是佛寺呢，他们都是一个皇权。
那为什么金庸会在他这么多部小说里面，以这样一个反中国常识的方式去设置自己的主人公呢？
我觉得金庸最像黄蓉。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这一期是我所主理的江湖丛谈，不过这次我又回到了桌子外面，我们请到了一位老朋友，那就是著名作家杨照老师。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何必好，东腔西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次请到杨照老师呢，和上次不太一样，上次我们一起聊了《资本论》的读法，杨老师其实涉猎非常广泛，他还是一个资深的金庸武侠迷，所以我在上两期刚好在江湖丛谈里面涉及到了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现实的江湖之间的关系和张力。那这一次呢，我们专门请到了杨照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深入的聊一聊金庸和他的武侠世界。说起金庸，说起武侠世界，我想很多人因为他的小说，他的影视改编这40多年一直不断，大家都会比较熟悉。所以今天我可能要先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进入到金庸的世界里面，那就是读过金庸的很多小说或者是看过他的影视剧的话，都会发现他的主人公，当然主要是男主人公，其实都很特别。虽然他是盖世武功，是个大侠，但是这些人往往都是无父无母，是个孤儿。所以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面，他的主角往往缺失了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家庭的这一条线索。比如郭靖啊、袁承志啊、杨过啊、张无忌这些人，要么是父亲早死，要么就是父亲不知所踪。再比如说像陈家洛啊、萧峰啊、虚竹啊，在他们的故事里面，父亲可能没有死，或者是死掉了，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父亲是谁，来去确认自己的位置。那为什么金庸会在他这么多部小说里面，以这样一个反中国常识的方式去设置自己的主人公呢？
让我从两个方向说。第一个方向，我想还是必须回到金庸这个人跟他的背景。我们不能忘掉金庸这个查良镛，他出身浙江海宁，这是海宁扎家，这其实是一个书香世家。所以书香世家也就表示说，虽然后来金庸到了这个香港，他是一个记者，他是一个报人，但他在成为一个记者报人，成为一个武侠小说的作者之前，他先是一个中国在现代但还是遗留有相当旧式文人成分的一个修养。所以第一件事情是，金庸对于中国的历史非常的熟悉，以至于到80岁了还跑到英国剑桥大学坚持要去念一个博士学位，历史学的博士。他对历史真的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如果我们从金庸对历史的认识跟理解来说的话，刚刚何必你讲的那个问题，让我从第二个方面来说，那个问题不太成立。所以问题不太成立是什么意思？因为什么叫做江湖？江湖就是家族以外叫做江湖。那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说金庸是一个历史作家，他其实他写的武侠小说，我们往往不应该忽略了他的历史成分，不是那么主张那么建议大家看影视剧认识金庸跟他的作品。因为影视剧对于金庸他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他有一个内在结构性的认识跟理解，非常难复制，非常难呈现。简单来讲说，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的背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基本上都是宋代以下。那宋代以下，他在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跟理解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从汉末魏晋一直到唐末五代，中国的例如说早期的时候世家这个势力非常大，中间又例如说有佛寺，不管是世家或者是佛寺呢，他们都是一个皇权或者是朝廷真正要统治人民他的一个中间的可以说是障碍阻隔。例如说在整个六朝的时候，皇帝皇权没有那么高，他必须要跟世家士族一起共同合作， 世家世族真的是需要的是换掉皇帝的，那是铁打的世族，流水的皇帝，甚至是流水的朝代。那所以在那样的情形底下，这个世家大族啦、佛寺啦，这些都很大。但是到了五代，因为那个整个唐末繁政整个大的问题，到了赵匡胤他成立他的宋朝的时候，他关键的一件事情，他基本上想尽办法要把所有的这些在皇权跟一般人民之间的中间的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打掉。那我们要知道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宋代以降，我们称之为叫做近世的非常特别的中国社会的环境当中，才产生了金庸他所写的这些所有的故事。江湖是什么？江湖本来就是因为一个人到了宋代以下，你的身份最重要就是你的家族身份，你在家族里，你属于家族的一部分，你的一辈子是由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丈夫，谁是你的姑姑，你的儿子是谁，是这个整个家族网络来决定的。决定了之后，你就有你的人生，你就有你的身份，你就有你的地位。但是问题就是，这既是规范，它也是理想，但总有人不在这里面。那以前你不在这里面，你游离出来，你游离出来，例如说你可能在中世纪中古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世家大族的佃户啦、部曲啦，或者呢你就出家当和尚，然后呢你就进入到了佛寺里面，你在佛寺里你也能够落单，你也能够落脚，你也有一个位置在那里。近世以下的中国没了，没了呢，这些人到底怎么办？于是是由这一些人形成了一个简直像是阴影的，或者是藏在地下的另外一个社会。阴影的藏在地下，因为皇权就是不承认、不允许这样的东西存在。任何这样的非家族、非宗族的组织，对皇权、对皇帝来说都是威胁。看得最清楚的是《水浒传》，《水浒传》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落草为寇？落草为寇，其实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你看，不是就说我没有家了，因为任何的关系，我跟这个家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关系，那我怎么办？我找朋友兄弟，但我跟朋友兄弟一旦变成了一个组织，那就麻烦了。皇权他就要介入，他就把你当作无论你真正用什么方式谋生，你就是皇权的眼中钉。我觉得这个背景在延续下来，在金庸的小说里一直都存在，因为金庸太了解这一套中国社会的运作。你看中国社会的运作真的是源远流长，一直到今天，任何的这种非家族式的组织基本上都是不被信任的。那所以他的江湖当然就聚集了所有这些游离出来的人，这些人是江湖的主要的分子。也是因为这些人，你刚刚讲说无父无家，无父无家的身份才让他们可以去追求跟那个时代金庸所了解的中国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追求很不一样的一条道路。
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假如借用日本学者的话说，他们认为这是个近世社会，与某种意义上的欧洲的近代会更有相似性。核心就是曾经那种作为中介力量的很多的社会自组织被打破了，无论是家族、是佛寺，甚至可能是部曲，这些带武装力量的这种组织都被打破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原子化的小农，直接和中央朝廷的官僚和这个皇权相接壤的这么一个东亚式的原子化社会。在这里面就非常有趣，江湖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地下的或者是秘密的组织，但它依然是个组织，某种意义上依然起到了一个中介性的力量。那在这里面我们其实看到，比如在《书剑恩仇录》里面，陈家洛和乾隆某种意义上借用了一个民间传说，说他们俩是亲兄弟，但是也是相爱相杀。再比如在《碧血剑》里面，袁承志虽然是反明但是他一直在帮助李自成称帝，后来是看到李自成的大顺朝廷腐败，才会产生了一个新生的退意。再后来比如说像张无忌跟朱元璋，以及郭靖和宋朝官府，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在金庸的世界里面，侠客和国家或者和朝廷会有着更复杂的关系。您是怎么理解这里面的借助历史或者借助一些民间传说所达成的一种其实很紧密的纽带呢？
第一个呢，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如果要讲说它跟其他的武侠小说或者是跟其他历史小说很不一样的地方， 正就在于他要描写江湖，然后这样的一个江湖刚刚已经定性了，他是跟家族不一样。那家族的好处或家族的倒过来，家族的坏处是什么？那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说老实话，这里没有你可以选择的感情，夫妻就是这样的夫妻，兄弟就是这样的兄弟，即使是在现实上会有些微的个别差异，但是那个大的帽子，那个大的规范是把你压住，你是动不了的。金庸了不起，包括我们就喜欢想说金庸写情，脑袋里面马上就会浮起小龙女跟杨过。小龙女跟杨过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叫做师生的关系，但他们的感情完全不是师生性，这就是江湖的好处。或者说金庸把他的这些故事设在江湖，所以一部分当然有他武功的这一部分，武功这一部分呢吸引了当时的武侠小说的读者。可是我们今天看金庸小说它的独特地位，既然金庸的小说到后来有相当多的女性读者，这本来就是在那个时代以武侠小说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这原来打打杀杀都是男性，而且通常是十几岁的男性在读的书，哪有六十岁的男人还在讲武侠小说的。但是金庸不一样，就是因为金庸体会到这件事情，把人拉开了那个中国社会非常封闭性的人际关系，开启了各种可能性。所以武功有各种不同的讨教竞争，但是在武功延伸出去，其实我最吸引我们的是人跟人之间碰撞了之后出现的各种情感，或者是甚至更复杂的关系。例如讲到令狐冲，所有人都会想到说小人是什么，君子是什么，包括那个小人跟君子的分别也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暧昧的空间里面他才有办法开展出来。沿着这个再往下讲，金庸他要写的不单纯只是武侠小说，又是历史小说，所以有一部分他被碰触到，因为再往上就遇到了朝廷，就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说法，他就遇到了大时代的大架构。大时代大架构对金庸来说其实是一个限制。什么样的限制？其实最简单几件事情了。例如说刚刚讲到这个碧血剑，碧血剑如果依照一般的武侠小说的写法的话，你看袁承志袁崇焕的儿子，然后呢一路下来，他当然包括了他的这个明朝的认同，然后跟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所受到的各种不同的考验。我们认同袁承志，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救明朝啊。但是也不对，因为明朝又杀了他爸爸，所以呢他接下来就到了李自成那里。好，依照延续着袁承志的这个认同，我们应该是连带着认同李自成的，可是可以吗？不行啊，因为历史挡在那里啊。李自成是失败的，而李自成不只是失败，在一个意义上他不只是倒了，而他臭了。所以那个小说他写到后来有点尴尬，尴尬就是要让袁承志从这样的一个英雄啊，英雄很厉害，有他哪里都会胜利，然后他就帮助李自成打进到北京。哎，糟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下一步就只好草草了事，就李自成到了京城，然后呢他就腐化了。一旦腐化了呢，哎，袁承志作为一个大侠他就只好退隐。最后大概50页，我们看了觉得不是很过瘾啊，因为这跟我们原来预期的是有差别的。可是我相对的我就必须说，我不会把它当作是金庸刻意或者是他在这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来处理这些人跟江湖还有朝廷之间关系，我把它当作是他写历史小说的一个限制。因为他没办法有一些历史的基本的梗概他不能改，
就他没办法创造平行世界。
对，他只写的是历史小说。如果说换作别人，像其实我们读过很多，例如说古龙的武侠小说，古龙武侠小说你真的搞不清楚他是什么朝代啊，或者说以前我们读这个诸葛青云的小说，人家都不会去写特定的朝代，因为这样就不需要去写这些江湖人士他们跟朝廷之间的关系。金庸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就是一个我刚刚讲那么看重历史，他从第一笔他的第一回一下笔，他就一定要把它清清楚楚定在到底是哪一个时代。他就是一方面我说他给他自己找麻烦， 这个紧箍咒就戴上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有的时候还真必须佩服金庸。你把自己手脚绑成这个样子，最后还如何脱身？而且呢，这是金庸的成长，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早期的写法。但你看他一路一直不断的改变，一直不断的成长，到他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不得了啊！因为《鹿鼎记》就在玩弄或者是处理历史上面，他进入到自己的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层次。他没有改变清初的历史，清初历史的每一件重大的事他全部写进去了。比如说杀鳌拜，我们看小说开头没多久，杀鳌拜，甚至跟俄罗斯签尼布楚条约，这中间这个跟吴三桂的关系等等，康熙这一朝的重要的大事，鹿鼎记里面你全部都看到了。但是他就做了一个手脚，多加了一个韦小宝，每一件事情都是韦小宝干的，但是历史上没有记录韦小宝这个人。他在小说里面明白的跟你讲说，例如说尼布楚条约明明是韦小宝去签的，为什么没有韦小宝名字呢？小说里仔仔细细的把这个来龙去脉告诉你哦，说为什么没有韦小宝名字哦，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写的是小说，这是历史本来应该有韦小宝的，是阴错阳差韦小宝被涂掉了。你会觉得鹿鼎记才是真正的历史真相，历史是被抹去了韦小宝之后的谎言。说老实话，鹿鼎记金庸是拿这个态度来写，太了不起了。可是如果没有我刚刚讲到说那个历史小说或者那个朝廷的那个大帽子那个大架构的话，说老实话他也不可能展现出他的这部分的成长，跟他找出书写的各种不同的花招跟巧妙的技术。
所以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讲，读者感觉到哎有意思的地方，往往是当作者束缚住手脚之后，想去看他去玩什么花样能把自己给解出来。我们在读他的历史小说的时候，写的到底是一个用历史照进文学里面，还是用现实照进文学里面？刚才您和我们一起分析了金庸武侠世界里面家庭的要素以及国家或者朝廷的要素。那在这两个要素之外呢，我们中国传统经常讲天地君亲师，天地是虚的，君亲师是实的。那除了君亲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师，也就是传承师承。其实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师承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学问的传承上，他还有韩愈所谓的道统，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发明。他搞了一个从孔子到董仲舒再到他自己这样一个知识性的系统，来去和现实的君权产生一定张力，进而去维持这样的一个政治张力，保证中国的政治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这一点其实被宋儒发展到了一个更极致的地方。我们看从周敦颐、二程再到朱熹，后来为什么程朱理学会成为后世的一个官方哲学，也和宋儒的这样一个努力密不可分。但是落在武侠的世界里面，金庸特别重视师承，甚至会在不同的小说里面都去强调，比如令狐冲跟岳不群特别强调通过名门正派传授正派武功让一个人获得一个江湖地位。但是武侠又不是儒家士大夫，那您是怎么去理解金庸这么重视师承或者师徒这样的关系在武侠和江湖中的位置？
特别你刚刚讲到了天地君亲师，你看在中国的原来的概念底下，它的排序师其实是在最后的，你有天有地，这当然就指的就是更超越的某一种权威。我们的人生或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保障吧，然后接下来你看先要有君，再来有亲。但是这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以金庸他所设定的这个小说的场景跟他的环境，没有亲，亲不重要，因为没有亲才有江湖嘛，这些都是从家庭里面流落出来的人。那君是一个尴尬，因为这些人你要教他怎么忠君，然后跟君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程度，当你小说在处理的时候很不小心就会掉进到那个框架跟窠臼里面。因此其实金庸最值得我们看的就是他如何处理师，因为整个江湖就是以师门一个一个的派别传下来， 这不是金庸发明的，这就是中国的武侠小说大概从清末，从平阳不孝生这样一路形成的，我称之为叫做一个文类惯例。文类惯例到后来呢，武侠小说有一种写作的时候的一种 shorthand， 就是说捷径啊。那你要怎么学小说？写小说呢，你要记得的主角是侠，可是小说的冲突的单位是帮派，是一派一派。再下来呢，这是 shorthand， 就是说你不用自己去发明帮派。像古龙很喜欢自己发明帮派，自己发明武器，那个是显示说他很了不起，他很有创意。大部分写武侠小说不是这样写的，大部分写武侠小说开头就写少林、武当、峨眉、华山，再下丐帮。这些帮派他们一来是争夺武林盟主，争夺武林盟主的不是我跟何必来争呢，一定是何必你属于东羌派，我是西调派，我这边有八个大侠，这叫做我们西大九侠，你呢那边你就有你的五个弟兄，然后再加三个弟子。哎，这样就好写了，我现在就可以写起来了。我先介绍一下东羌派，然后西调派，然后讲讲讲，然后西调派的这个人遇到东羌派，遇到这个人，然后这两个人杀了死了一个，然后接下来复仇，那故事不就展开了吗？你干嘛去写两个人？两个人没这么多好写吗？这是原来武侠小说的写法。派别有好处啊，哎，少林一定是阳刚的，武当一定耍剑的，然后呢如果是跟四川有关的通常都会使毒的，有的是和尚，有和尚也就有尼姑，再下来丐帮，丐帮就一定有丐帮，就要有打狗棒，什么这些你都抄别人写的，不是很容易吗？我说这不是金庸发明的，他是依循着这个武侠小说已经形成的惯例往下写。往下写呢，当然就凸显包括帮派如何维持，帮派何必是帮主，杨照是帮主，我们作为帮主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因为我是师父，可以借用中国的这个师道的传统来把这件事情也是简单的相对简化的把它给维持了。但也在这里又是金庸了不起的地方，在大部分的武侠小说师父就是师父，然后师父跟徒弟之间关系大概不脱就是几种，但是你从沿着这部分也是武侠小说读越多越熟悉这套东西的人，我觉得会越佩服金庸。因为你现在再想一想金庸写过的师徒关系，刚刚讲到的说小龙女跟杨过，这什么师徒关系啊？怎么有这种师徒关系，永远都是姑姑过儿，姑姑过儿。再下来黄药师，光是一个黄药师有多少跟徒弟之间莫名其妙的关系，然后黄药师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要当师父，后来像梅超风那个故事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就是师父造成的悲剧吗？造成的这种可怕的阴影。还有他那么仔细的写武当七子，武当七子接下来就是从师父更进一步的讲到了徒弟跟徒弟之间的关系，徒弟跟徒弟之间就有各种，不只是会有嫉妒，会有竞争，会有陷害，还有各式各样，万一有一个女人加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女弟子，一切又变得非常的不同。大家应该有非常深刻印象的，那就是谢逊。谢逊那又是什么样的师父啊？金毛狮子谢逊，他在整个师门彼此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多少复杂的成分。所以这是金庸非常重要发挥的一个领域，他把师父这样的一个角色摆到了中间，可是他就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不是理所当然，我们去看每一个师生关系，他就一一展开来，都变得太有趣了。我又忍不住还是要讲一下，例如说《鹿鼎记》，韦小宝最重要的 两个师父、啊、一个是康熙皇帝，另外一个是陈近南。你看这是什么莫名其妙，但是因为这样这两个老师或这两个师父的关怀跟要求集中，竟然会莫名其妙的能够把它写成在一个不想学武功的人身上。这个戏剧性的张力真的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写小说的人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 金庸了不起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师徒关系，像您说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中国人伦关系。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比如像武当七子，比如像四岳剑派，它那里面师徒关系其实有很强的近似于父子关系的这样一个伦理，但是它又没有家庭关系那样很客观很确凿的血缘关系给你造成的一个天花板，没办法跟你那么强的拢在一起，所以反而会有很多戏剧冲突可以加进来，既能打破这种禁忌，同时呢这个禁忌又随时都在，然后才会有更多故事的这种衍生。在这里面可能就不得不稍微延伸一下，因为我们讲天地君亲师，天和地呢往往是虚指的，就是我们常讲天地阴阳男女，人之为人他最自然的是他的情感。那我们讲的君亲师可能再进一步的就得涉及一下金庸武侠世界里面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会看到他非常浓墨重彩的往往是男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萧峰虚竹跟段誉，但是这种兄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剂或者是故事的冲突是要通过男女情去把它给展现出来的，比如阿朱跟阿紫和萧峰这样的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悲剧。那您是怎么理解金庸先生在写作男女关系中的这种设置呢？有人就可能会批评说金庸在写这种男女关系的时候有比较多的继承了传奇小说或者是笔记小说里面稍微不太好的一部分，比如像聊斋，我们常会看到各路的书生就无缘无故的会有各种的女鬼来倒贴，而金庸的男主也会发现一个主人公可能有各路的小师妹来去主动跟他好，这个似乎和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审美不太相符。您认为金庸的这种设置是源自于他对于古典的借鉴呢，还是他自己会专门的有意的去这么设置呢？
有一部分还是来自于武侠小说的惯例，因为以前武侠小说基本上是给男人看的嘛，给小男生看的嘛，所以武侠小说例如说我们小时候读像东方玉的小说，那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模式，一个套路，套路就是大侠一定要玉树临风，帅得不得了，然后呢武功又很好，然后一切呢都是人中之人，因而在他接受江湖责难折磨苦难的过程当中，他就一路一直不断地吸引了许多的女性爱上了他，然后来跟他发生了这种恋情，这让这个男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他就产生了他自己的投射的满足，这是传统的或一般的武侠小说。如果你也知道原来传统的武侠小说怎么写，跟我一样看过这么多传统的武侠小说，你又会了解金庸不一样。我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当时在讲金庸的时候，我曾经我自问自答问过一个问题，你觉得金庸最像他武侠小说里面的哪一个人物？我想每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但我很诚实的说我的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吓一跳。我觉得金庸最像黄蓉。
哦，反而是个女性。
对，是一个女性。那为什么我会觉得金庸最像黄蓉呢？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自己也写过小说，我写小说必须要能够写很多不一样的角色。什么角色是最难写的？最难写的是一个丰富的角色，他有很多的能力，他有很多的兴趣，他有很多的面向。为什么呢？基本上我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我怎么去写出一个有幽默感的角色？你知道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你不会耍嘴皮，基本上你要在小说里面去写一个一天到晚在耍嘴皮的人，你真的没这个本事。你如果不是一个很调皮的人，你如果不是一个对知识有很高度的兴趣跟很自然的亲近，你不可能去写一个玄学博学的人。你如果没有在个性里面有一定的别扭古怪跟狡猾，你写不出这样的角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些东西我都在描述黄蓉？那我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金庸不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写得出黄蓉这样的角色？但关键重点不在于说这个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有不一样的答案。关键重点我想凸显的是金庸怎么写黄蓉。我觉得金庸花了大力气写黄蓉。这个黄蓉这个角色也绝对不是我们在以前大部分的武侠小说里面我们会看到的女性角色。 这个女性角色到后来我们只要一看到那个黄蓉，我们倒过来就想说，哎，你真的确定你要嫁这个人吗？这个人这么笨，这么死心眼，他配得上你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但我的看法当然是这样子啊。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庸他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用这种方法来描述这个男性或这个男人他跟女性之间的关系。金庸他塑造了非常多奇特让人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女性角色，这才是他的当行本色。我不要讲小龙女，因为小龙女太容易讲了。例如说周芷若，周芷若这个女孩，她的那种性情，她的那种内在的阴郁，到她在关键时刻的那种狠毒跟背叛，她是正反之间，但正反之间也不足以描述周芷若。为什么？因为金庸其实上这个角色他是有深度的，我们可能在他这个重要的背叛的场景的时候你会吓了一跳，可是你回头想，其实你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你是倒回来说，哎呀，受骗上当的人你怎么会看不清楚，你怎么会不了解？对，因为你不了解女人，女人有这样的一种深度，或女人有这样的一种复杂性。这不就不是单纯的说啊，这是一个坏女人，甚至更进一步，我刚刚例如说讲到梅超风，你如果从单纯武侠小说的描述的话，那像鬼一样的人，没有任何人会喜欢上，你看到你就躲，你只有躲，然后呢一个一抓一个窟窿就把人杀了，杀人如麻。可是我相信好好读金庸小说的人，到后来你会同情梅超风，在一个意义上，这个为什么刚刚讲说又联系到黄药师那样一个这么深刻的感情，然后造成了这么极端的扭曲，那个极端高度的戏剧性，这当然是非现实性的，可是那个感情是我们能体会的。就是说如果感情深到这样的地步，然后受到这么深的挫折，人不可能正常活着，只是说他表现会变成像梅超风那样，这是金庸夸大的发明，但因为受到这种感情上的挫折，所以做出非常行为的人，抱歉哈，我必须说我们身边多得不得了，而且其实也不单纯是女性，很多男性这种恐怖情人，男性女性都有嘛。而且这恐怖情人到后来不见得是对情人恐怖，也会对
普通人恐怖，
普通人跟他所嫉妒或他反对的对象恐怖，这其实非常真实。
除了男女之情之外，我想在中国人意义上的天地之间可能还有一个世道轮回。这个世道轮回呢，就是刚才您在开头讲的核心，就是金庸您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历史作家，而他的最为广为人知的几部小说都是在宋以后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所爆发的。您像《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里面的蒙金宋三方的争斗，再比如像《天龙八部》里面其实也有宋辽的争端，再到《倚天屠龙剑》里面是明元转变，碧血剑是明清鼎革。这里面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记忆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变革啊，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比如像族群的问题啊。我们也知道在二十世纪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想传入到中国以后，所激发出来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源或者历史思想资源，恰恰是宋元之变、元明之变和明清之变这三个很重要的节点所激发出来的那一系列的历史性的东西。那您是怎么去理解金庸在描写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时候背后所蕴含的这样一个超脱于纯粹的朝代变革，而是带有一定的这种族群冲突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端于书剑恩仇录，结束在鹿鼎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呼应跟连结，或者是中间的差异，因为他们基本上描写的是相衔的或前后的时代。那书剑发生在乾隆年间嘛，就是乾隆，然后陈家洛，刚刚提到了这个传说，说陈家洛跟乾隆其实是亲兄弟。书剑恩仇录所反映的出一个是金庸开头的时候，当然也当时跟他的所处的时局有关，才刚刚跟日本人打完仗，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底下，相对简单的一个种族主义的立场。种族主义的立场简单到什么程度？ 如果乾隆承认自己是汉人，他变成了一个汉人皇帝，一切事情都解决了。真的，我讲的是那个所有的红花会那些弟兄们，包括在那个塔上的那个大征战，最后就是要逼着乾隆承认他自己是汉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对种族主义有一定比较复杂的想法的时候，重读苏建案丑录这点上面还是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一直想说，你真的像这样子吗？乾隆就像你们要的，像红花会要的，说好，那我变汉人皇帝，我现在都换汉人来当我的朝臣，然后呢把满洲人赶出去就解决了吗？这个天下有这么容易吗？但苏建案丑录的时候，金庸的确是这样在处理清朝的满人的种族问题的。但你看到了鹿鼎记，真的完全不一样。鹿鼎记在相当程度上在种族主义的问题上面对读者很不体贴的，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考验你站哪一边。比如说在关键的时刻，康熙要带兵然后接下来要打吴三桂，你站哪一边？你当然你不能站到吴三桂那边，吴三桂是汉奸，对不对？但你就站到康熙那边去吗？那这个时候你忘记了康熙是满洲皇帝，苏建案丑录里面乾隆当满洲皇帝，你不是要把他打倒的吗？那康熙就没关系吗？再进一步例如说，我认为真正最大的关键的差异在五台山那一段。五台山那一段其实我自己的认知跟理解，我是非常感动的。爱因斯安排了顺治在五台山出家，然后呢康熙派了韦小宝去找顺治，然后顺治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作为满人，你不见得一定要在中原留下去，该走的时候就走，我们可以回去。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他回去告诉康熙，我们作为满人，我们作为少数民族，我们要能够在中原留得下来，关键就四个字，永不加赋。虽然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早在倚天屠龙记里面出现，但是我认为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最后的解释，金庸一直在改变，一直到鹿鼎记。鹿鼎记其实他就在告诉你说什么叫做为国为民。金庸到这个时候他自己历史观上的一个重大的改变，就他必须要处理，他必须要解释那后来满人为什么没有被赶出去。这并不是单纯的血统论，不是因为乾隆不肯承认他的汉人血统吗？这个太幼稚了。那你要解释，这个解释是有分量的。到后来这个满人皇帝比原来的明朝的皇帝，包括我们看到他写这个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如何像发疯了一样把自己的女儿砍掉一条手背，比原来的明朝的皇帝更照顾人民嘛。既然他比明朝的皇帝更照顾人民，不得不问说，我们非得因为他们是满人就觉得汉人皇帝比较好吗？我觉得到这个时候，金庸他的种族的概念已经比原来真的复杂太多了。但这个复杂不是单纯或者是明白的答案，相当程度它是借由像鹿鼎记如此复杂而且多面向的历史小说在挑战读者，在刺激读者。你不能用一般平常熟悉的读侠小说的方式读鹿鼎记，因为它在问你很多问题，让你自己要做出决断来。甚到最后韦小宝跟他所有这些太太们大被同眠，其实他也在挑衅你啊，你觉得你对这个看法是什么？因为韦小宝的这个形象，他真的就不像以前的写这些大侠，大侠有三妻四妾没关系，他也觉得说听听这样胡闹可以吗？然后你跑到什么通吃岛上去，你这样胡闹可以吗？你们认同韦小宝，你认为韦小宝还可以当做这个小说的主角吗？说老实话，很多人就觉得说不太对劲嘛，不太对劲就对了。我们就不是从金庸的小说里面得到这么浅层的一般的阅读的乐趣，我们被迫动用我们的价值观去想这样是好还是这样是有问题的。
从刚才老师的这样一个讲解中，我可以非常直接的感受到您对于鹿鼎记的喜爱，而且的确像韦小宝这样一个角色在整个金庸的武侠世界里面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复杂角色。我想比他再简单一点的可能是杨过。那杨过其实一开始他是以一种顽童的猎童的形象出现的，非常顽劣，那后来是逐渐的在各种遭遇以及情感的成长过程中成长为一代大侠。但即使如此呢， 我们会看到16年后的杨过还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很典型的大侠的形象，但韦小宝从始至终都没有像正常大侠那样去正常过，去高大全过。最后做个硬广，老师您即将要出一本新书叫《不止江湖》，用武侠去想象另外一个中国，其实这也是您在看理想开的一门解读金庸的课程的一个更细致的深入的讨论。那借由《鹿鼎记》进入到金庸武侠世界的话，您认为现在可能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基本不太看武侠了，那您觉得金庸对于我们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您去怎么理解金庸所塑造起来的一个武侠世界？
在这本书里面我强调几件事情，强调第一件事情是我重读金庸。但是我为什么重读金庸？因为我觉得一个时代的结束或时代的改变，人不在了，金庸过世，所以是金庸去世刺激我决定要重读金庸。等到我重读金庸的时候我已经超过50岁，就说这次重读金庸我已经超过50岁了，我当然不可能用以前的方式去读金庸。这次决定要重读金庸，坦白说我心里面有一点点忐忑。忐忑是什么呢？因为我有点担心，我就甚至想说，你确定你自己真的要做这件事吗？会不会最后让你得到的是一个大幻灭，说金庸搞了半天就是因为我当年太笨了，我当年
太年轻
了所以我以为金庸写得很好，经过了这些年我对于文学有了各方面不同的认识跟理解，会不会到后来我重读金庸我发现我根本读不下去？但是我是不是说真正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不可能假装到了50几岁的我所有这些人情世故我所了解的我不可能拿出来，我不可能藏着不动用来读金庸。所以我开始重读金庸，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念头，你今天问我想要给大家讲什么样的建议，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读金庸。但这个时候我反而不会建议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或者是小朋友们来读金庸，我希望大家换另外两个刚好相反的方式读金庸。我们以前小时候读金庸读得很快，哎呦在甚至包括课堂上都放不下来，在那个底下一直看一直看，或藏在棉被里看，看得很快。我拜托大家看慢一点，放慢速度看金庸，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以前看金庸，这不是金庸的问题，我现在确认我们脑袋很单纯，所以我们就看囫囵吞枣看过去。为什么说不是希望太年轻的人来看？你有了生命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你有了很多的受伤、跌倒、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自己人生的这些记忆跟体会，你再来读金庸。我的说法是用一种比较世故的基础跟世故的态度来重读金庸。基本上我这次就是用比较慢的方式，用比较世故的方式读金庸，我读出了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以前没有读到的，这是我在书里面强调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是这次重读是因为是有意识的读，所以我是从金庸他的武侠小说十几年的时间，从最早《书剑恩仇录》一步一步的这样读下来，按照他创作的时间读到《鹿鼎记》，那我就得到另外一个真的是很大的启悟，那就是金庸真了不起，因为他一直在突破自己，他一直在用不一样的方式写武侠小说，可以这样讲了，他就是一直在进步。他一直在进步的意思是说，包括我们刚刚讲说，像他的各种不同，刚开始写陈家洛，说老实话，你今天回头想是有点尴尬，因为那就是套路。包括陈家洛一上场的时候，就应该是个侠，就应该有所有他的身世跟背景。一到红花会，他就是红花会的领袖，就是天生的领袖。那到这个袁承志也还是这样，都是有这些基本的标准。到杨过其实就很奇怪了，我看过这个资料说我知道刚开始杨过不是这个小说的主角，杨过是一个你看是一个小乞丐，而且不只是一个小乞丐，金庸当时是拿阿 Q 正传的原型写杨过的，但这就是他的大成长，就本来只是拿来的一个过场的角色，但写着写着写着写到了古墓里面，然后遇到了他，其实当时也不可能就已经确定要把他写成女主角的小龙女，他一写下去他写出了完全另外的不同的天地。但是杨过到了神雕侠侣中间以后，他还是回到了那个轨道上，就是一个大侠的形成，大侠的形成最后他就是以大侠的形象结尾。 金庸连这样他都不满意，他到了《鹿鼎记》，对，我最喜欢的就是《鹿鼎记》，我最推崇的也就是《鹿鼎记》，因为《鹿鼎记》他就要写武侠小说里面不应该有的主角。第一个，这个主角不是侠，而且他一辈子逃，他唯一的武功就是逃嘛，而且他逃是逃什么？他逃，甚至他就是不要当大侠。第二件事情是，他从小说开头一直到他的结尾，他不会武功，他从来没有在武侠小说的这个武功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戏谱上，他真正有了个地位。你怎么可能写一个不会武功又不想当侠的人来当武侠小说的？不就叫武侠吗？哎呀，但他就写成了，而且这么好看。所以如果我们稍微摆脱说，哎，我一定要看到一个像陈家洛那样的一个又英俊又潇洒又什么人品的什么都完美的人当做主角的话，鹿鼎记太好看了。但你也要了解说，也不过就十几年写了800万字的小说，每天这样写，这个人竟然还能进步。他没有掉入到说，哎呦，等我已经写完了一部，那我就再写，反正我非得要写下一部，我就用同样的方式写，每一步都不一样，每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读下来，这才有解读的价值。他刺激我，必须用我非常尊敬的动用我自己所有的阅读跟知识的能力来好好的读金庸，这大概是就这本书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点内容吧。
非常感谢杨照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您对于金庸武侠世界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呢，也的确是我们之前在一般意义上很少去照顾的面向。刚才听了您的这样一个解读，我觉得这本书的确是我们进入金庸的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一条手海。的确像您讲的，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读武侠，很多的时候是在像看好莱坞大片一样，要去感受它的惊心动魄的情节，所以读得如痴如醉。而当有了一定人生世故的这样一个经历之后，可能再去解读，我们才会理解金庸作为一个很独特的传统和现代相交接的文人，他所蕴含的那样一个独特的魅力。也非常期待您这本书出来之后，我能再深入的学习一下。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东腔西调，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谢谢何必，谢谢大家。
好，感谢。